从旧约到新约，以水为主题的故事或是讲论比比皆是。水之所以是那么重要的主题，除了因为它是实际生活里面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因为水往往能够代表我们生命里面生成的那一种的渴求，那一种的盼望，那一种的需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三节到二十六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水的故事，也是一个生命的故事。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经历旅途的疲累和困乏，在中午的时候来到撒玛利亚境内的一个井旁来坐下。在这个时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这个井来打水，耶稣和这个妇人就随即展开了一段的对话。如果说我们能够稍稍明白，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原来是没有来往的，而且还彼此用一种非常敌视的眼光对待彼此，还不仅仅是族群的那种的矛盾，这里还有一种性别上的张力。这边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来对话，而且是互不相识的，这是匪夷所思，让人感觉得非常困惑的。所以一个看起来是很寻常的一个的现象，内中却有很不一样的信息，很特别的启示在里面。妇女打水也是自然不过的平常的一个的景象，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一些的主妇每天都会到菜市场去买菜做饭一样。可是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对水的关注，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的探求，对生命的一种的了解。可是讽刺的，我们也看到人对那种渴求竟然有一种的逃避，一种的躲藏，纠结在一起。中东的天气酷热，一般的妇女都会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都是太阳不太猛烈的时候，就比较好打水了，比较好工作了。而这个妇人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她就不想见到任何人。这大概是为什么这个妇人当听到耶稣对她说，我有水喝，喝了的人就永远不渴的时候，这个妇人马上就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用来这么远来打水。水好像是遮盖了他更深的生命的渴求，水成为他逃避的原因。如果能够拿到水，永远不渴的水，他就不需要再打水，不需要再面对其他的人了。这个妇人逃避什么呢？他很可能是逃避别人的闲言闲语，他要将自己收藏起来。我猜也许他的生命所背负的历史都是充满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创伤和苦痛。我们常以为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妇人，因为他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一个远古的妇人，如果他曾经有过五个的丈夫，他是不可能存活的。根据五经的记载，谈到一个妇人要是失德的话，丈夫其他的人可以用石头把她扔死的。一个不守妇道的妇人有五次之多，她能经历这些的石头扔折的痛苦吗？事实上，在远古的制度里面，婚姻是族群与族群、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当婚姻结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羞辱，代价非常非常的高，特别是被遗弃的一方，而被遗弃的一方通常又是女的。我猜想她未必是在道德伦理上有什么样的缺失，那这是为什么耶稣和她对谈的时候从来没有用伦理道德的这个角度来和她谈话。不过如果我们稍稍能够明白历史的背景的话，她很可能是五个丈夫眼中那不称职的太太，以致一个又一个的把她弃置了。根据《生命记》的24章的第一节的记载，丈夫要休妻子是非常容易的，人若是讨了妻子，看到她有不合一的地方，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把她给休了。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些的犹太的老师，有一些的犹太的拉比，还把这个所谓的不合宜、不喜悦呢，把它给演绎，把它给发展了。从家务做得不好，像菜烧得不好啦，内务整理得不好啦，对自己的仪容没有整理得好啦，都可以说成是不合宜的事情。那就不要说是一些在道德上面出了岔子的一种情况了。一个女的是很容易的就被遗弃了。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像其他的妇女一样，在清晨的或是傍晚的时候去井旁打水的话，你能想象到她听到什么话？现在我们大概还明白为什么这个妇人反而在很少人出去的时候打水，就是正午的时候。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她听到耶稣说她有水给人喝，喝了的人就永远不渴的时候，他的反应马上是，请把这水给我，让我以后也不用来打水。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妇人会提出有关崇拜的问题。毕竟一个像他这样的妇人曾经有的过去的历史都是伤痛的，他还能盼望什么呢？也许他的盼望就基于信仰宗教上面的一个的寄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背负着伤痕和历史， 他隐约的期盼将来，可是对现在这一刻他却逃避。可是他不知道他正在逃避生命里面真正的渴，真正的需要。他以为拿到水，此刻的水，他就可以逃避了。他以为能够拿到一些水，他永远不渴的话呢，他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过去，不需要面对自己此刻的生命。他以为拿到这样永远的水，他就可以永远的躲藏了。所以更多的争取就是更多的逃避。对这个妇人而言，可能宗教信仰也是逃避的一个的借口。所以他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谈上了宗教，也许他认为宗教可以让他逃避他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他生命里面隐藏的那种的幽暗。这又岂是远古的一个故事呢？这又岂是一个边缘人士的故事呢？今天在我们身旁，有多少人每天是营营役役的过活，不断的去争取，拼命的去抓拿，可是我们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自己是在努力的去逃避，努力的去躲藏。我们似乎不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生命的需要，也不知道我们生命真正幽暗的地方。究竟我们每天所辛苦经营的，是使我们更加的渴，还是更加的饱足呢？当我们拿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到不甘，我们又感觉到委屈，我们又感觉到苦毒。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福音在哪里吗？在于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他有几条的道路可以选，可是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说这个真光他要照亮这个世界。尽管撒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族群，可是耶稣还是要去他们当中帮助他们，光照他们，照亮他们。在当时候的社会结构里面，女的是没有位子的，更不要说一个曾经有五个丈夫的一个女人。这种人是在社会的低层，是被社会遗弃的。可是尽管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还是要拯救，还是要光照，让他知道生命真正的满足是在哪里。这是福音所在。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章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管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几节的经文，可是我却感觉到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一个妇人本来是躲藏别人，就在没有人去打水的时候去打水的这样的一个妇人，跟耶稣谈话以后，她有一个莫大的转变。以前她是逃离别人，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她是跑去人群当中。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恩典临到这个妇人身上了，她过去是躲避的，现在她跑到人群当中，把自己展现出来。当他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人问他，哎，你有怎么样的历史啊？那个妇人必得要把自己的历史讲出来。他能够完完全全面对自己的伤痕，那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他能够完完全全面对自己，因为他已经完全的得到满足。这是福音。我猜这个妇人以后她打水的时候，一定不会在中午，一定在早上，在傍晚。 别的妇女会不会还会讲他的闲话呢？嘲笑呢？我想还是会的。可是这个妇人一定会说，是的，我过去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不再一样了，因为我认识了这一位主，他已经照亮我生命的幽暗的地方，我已经得到了宝足，我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渴求什么呢？你渴求你努力的每天营营役役的能够满足你吗？还是使你更加的渴，更加的饥呢？你所追求的是使你逃避人群，逃避自己的历史，逃避自己的生命，还是使你接纳自己？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展示福音能力的故事。到了四章的末后，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跑去的人群当中，后来他们全然的信主了。一个曾经逃避人群的一个人，竟然把福音带到人群当中，让别人也得到真正的保住。亲爱的朋友，你的历史使你对生命有一种埋怨、委屈、苦读，还是你欣然接纳你的生命，因为你已经认识了生命的主，你可以有喜乐、有勇气的面对每一天的生命呢？你所追求的会不会也让别人得到保住？会不会也让别人感觉到生命的喜乐、平安和力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可能每天在营役奔波，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逃避，可是求主光照我们，求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照亮我们生命中隐藏的幽暗，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喜乐、平安和力量，也能够把这种喜乐、平安和力量与周遭的人分享。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立志，奉你的名求，阿们。